我没有，我都没有，我要借着这些事情来训练我的信心，学习我的信心。在每一件小事情上，如果不操练信心，将来遇到大事怎么操练？这是几年前的事情了。所以去年我的孩子手受伤，那一年半不能弹琴，他哭哭啼啼的时候，我有办法跟他走过，每天用祷告陪他走过这一层。那在小事上不训练的时候，在大事上怎么训练？我说主啊，你给我这么顺利，那我现在就用这个来学。我不希望有人误会说，当我讲这些见证的时候，他说：“哎呦，林姊妹飞得头等舱不坐。”那我到欧洲去做见证，那些有一些从大陆来的，他就给我批判了，说我是怎么没有头等舱不坐。我说不是啊，我是讲说啊，我就用这个来训练，因为这是不给不给头等舱是在航空公司，不在我的手里能够掌权，但是掌管航空公司的是神呐、啊。是我的阿巴父神比他更大，阿巴父神要给我他们也没办法。我说我是阿巴的宝贝公主啊，我公主出巡的时候啊是很光荣的，所以啊，所以我就跟神讲啊，那我就跟神要，那、啊、航空公司说没有，没有呢，我就他说你那一天到柜台里的时候，你再跟他要要看。结果我在家里，我清晨7:45的飞机啊，我3点就起来晨更，因为我5点多我就要开车到机场，那我就起来晨更。那天早上，我读到一个圣经经节，就是读到诗篇81篇第10节，他说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第16节，他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你吃，并且从磐石中出蜂蜜叫你饱足。哇，我说有了有了，他叫我大大张口的不是我自己开口的，他说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81篇第10节，到第16节，他说他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你吃，我说有了头等舱。他从磐石中出蜂蜜叫你饱足，磐石怎么可能出蜂蜜？出了蜂蜜还叫你吃到饱足。他神是死无变有的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但他凡事都能。在我的圣经里面旁边写了这段小字啊，我就说主可以了，所以我就抓住这段经文，我就开车开到机场，从我家到机场45分钟，我一路开车一路祷告，就拿这一个经文一直打给他，给自己打强心针。然后我就背了一大堆经文啊，你若没有信就不能看见神的，若信就看见神的荣耀啊，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不行异能啊，哎呀，一大堆所有的信心的经文都背出来，人非有信不能讨生喜悦，所有经文都搬出来了。搬到那里，到了柜台，我就跟他说我要 upgrade， 他说头等舱都没有了，但是后来他票弄完了，他说但是有一个空位给你。哇，我高兴得不得了，这是我，你知道那我现在讲这个你听起来很轻松啊，你不知道那时候的心情是紧张啊，站在面前就是非觉得要，但是又没有的时候，你再等着看看，就是那个心里在挣扎说，神啊，到底你这个话给我是不是兑现了、啊、哦，就在那时候他给我的时候，我高兴得不得了，那是我第一次尝到那个我跟神苦苦求，终于因着我坚持那个信心，神给我这一个头等舱。我到了那边，当我要回来的那一层，我就要打电话去，他说没有，没有的时候，那天早上我读的经文是86篇第17节，诗篇86篇第17节，他求你向我显出你恩待我的凭据，好叫他们知道你是听安慰了我，帮助了我。哎呀，我那天我回来，我是说主啊，我禁食一天呢，为人家祷告啊，就讲了3天，哇，好累啊！我说我现在肚子饿了，要上飞机。我说主，我要坐头等舱。那我还有3张票没有用，也可惜啊，从加州到旧金山，到纽约来回要6张嘛。所以我就跟神说啊，我说主啊，没有很可惜，我说你要给我，我上飞机要好好的吃一餐。结果我到了机场 upgrade 的时候，他说没有，他说没有位置了。那个是纽约肯乃提机场 Kennedy Airport 到旧金山的国际机场，下午5:45那一班，就是隔天礼拜一人家上班，而且时差3小时，那一班是人家最喜欢的，而且头等舱的那个订的都非常的好，所以大家都要抢着这一班的飞机啊，都爆满，头等舱很多人都是头等舱啊，所以我去没有位置了，啊，我就很泄气。但是他说，你进舱之前5分钟前，你再问问看。5:45要起飞的飞机，我从5:10就不停地问他去吵他，他都跟我说没有。他说到最后，他跟我说，我们在等一个头等舱的客人，如果他没有来，你就给你就给你上去这样。他说你是 waiting list 的第一个。好，我说主啊，他不要来了，我上啊。那到最后5分钟了，5:45，客人都进去了，我还在那边等，我不甘愿了，我知道有啊，我不甘愿了，因为他跟我说我们还要等那个头等舱，怎么5分钟的头等舱客人还不来？我说主啊，对了，他不要来了，我上了。后来他那个牌子啊，那个 position close 的牌子都挂出来了，大家都进去了，我还在那边等，最后1分钟啊，他麦克风拿起来，叫我 你写是练林太太，哇、哦！我跳起来，赶快跑到他前面去。他说：“有了，给你 one F， 第一排 F。”啊！我忽然想，哎呀，主啊，糟糕！我刚才忘了跟你说，第一排厕所边我不要啊。可是我还是上了头等舱啊。我就这样坐了头等舱，哎，我进了去，机门就关了耶。最后一分钟啊，信心常常跟神就是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啊，神在看，信心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有时候不要还没有那个就走掉了。那我再讲一个讲，我再讲啊。当有一次啊，我要去波士顿做见证的时候啊，也是在那时候已经是金卡客人了。但是呢，我就是没有等到最后一分钟。那天早上起来也是没有位置，我打电话他预约他没有位置，没有位置。我到机场的时候，哎，要出发之前，我那天曾跟读的啊，马太福音第七章大标志，求则得之。然后呢，下面他说啊。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的给你们的儿女，第十一节好像，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的给求他的人。我好像主啊，这个话是再清楚也没有了，笨的人都会听了、啊、求则得之。然后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的给你们的儿女， 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的给求他的人。我说有了，我说主啊，会不会凑巧啊。那么再读接下去那天陈根再读，我说现在要读诗篇，正好读诗篇第二篇，读到第七节的时候，我心里实在不放心，忽然间读到那边，我就说，哎呀主啊，会不会刚才凑巧，你再给一句吧，基甸的信心，我说你再给我一句话，好证明刚才那一句是有果效的。就是眼睛张开就读到第八节，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又叫我求，那这个都可以求了，何况一张机票。我说主啊，很简单，那我就求了。好了，我就去机场了。去机场他说没有，他说你的威天地使是在这么下面，然后这边还有这么多名单呢、啊，那个这么大 computer 打下来名单这么多，我的名字在那么后面。他说名额啊，就一个名额，这么多人要争取一个头等舱的名额。他跟我说没有。好了，我到那个机舱那边要上进机舱的时候，又在那边等了。那个空中小姐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你的名字在这边。他说这么多人在等，他说只有一个位置，没有了。他说你进去吧。那我一看，说的也是啊，我今天名字是在下面的、啊、这么长的一个位置，轮不到我、啊、怎么也轮不到我。再回头一看啊，就像彼得一看就沉下去了。哎，回头一看啊，旁边站的几个男的都拿着公事包包，穿着西装笔挺的哈、哦、然后呢，女的穿着貂皮大衣的。我再回头看看我自己，忘了我是阿巴的公主。我就看了、啊、我穿的这个像什么，我那一天穿的一个衣服还是已经穿了五年了。我说我这像什么。好了，摸摸头，哎呀算了算了，今天没有，反正我跟神说管他什么头等舱，只要平安到就好，不摔下来就好了。所以我就进去了。进去了以后啊，我忽然间很后悔啊，哎呀，我怎么忘掉上一次是最后一分钟才进去的。哎呀，我说主啊，我为什么要进来呢？我怎么这么笨呢？我坐在那里就开始生气了，起初生自己的气，后就生上帝的气了。我就懊恼了，我说哎，为什么我要进来呢？可是票已经撕了，我不能出来啊！我说主啊，怎么搞的？我今天为什么这么笨呢？人家都还在外面等呢，怎么我怎么进来了呢？好，我就开始在那边垂头丧气的。突然间，我看到那个空中小姐就冲进来了，冲进来站在那个门口，哎，她东张西望的看看，我以为她要叫我了，后来她又没有，她赶快的冲到头等舱去，跟那个领班的空中小姐不知道在讲什么，讲完她又出来，又冲外面去，然后等一下又进来了，进来就朝着我走去，我坐在第十排。他就对着我一直走来，他就跟我说 Mrs. Lin， 前面头等舱有一个位置是给你的，为你预备的，你跟我来。他就帮我提行李，拿了大衣就带我去。你知道那时候的感恩啊，眼泪都掉下来。真的，在我的旁边有好几个是刚才在外面等的，比我还慢进来的，也有一些是跟我同时在那边等的，也一起进来的。可是神为什么都没有给他们那么大的 waiting list， 排候补名单，我在那么后面，神竟然把那个空位是给我的，只有一个空位。神说这个位置我有预备。当那一天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开始我不明白，我也感恩，我也流泪。我说主，飞机飞了五个半小时，我三个半小时在那边认罪，在那边求问神，我不敢。从前你知道我进机舱啊，头等舱是往前走，普通舱往这边走，我都走了神气的，你知道。可是人在福中就忘记了那个福，忘了感恩啊，经常在那个恩典里面，就以为说我这头等舱是我的本领吗？是我有这个资格吗？是我自己有这个办法说我今天能够坐这个头等舱，忘了这是恩典，这是神的怜悯，这是恩典，我今天才能坐在头等舱。所以我那时候呢，坐在那个头等舱的时候，我就想，我说主，你今天教我什么功课，怎么这么奇妙， 没有希望了，都已经飞机要关门了，你又突然间，还有那个空中小姐突然间来拿的时候，她匆匆忙忙要三张，她才拿两张，说还留一张哦，那优待券还留一张哦。那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底神你叫我学什么功课？突然间神把米非波设告诉我，撒母耳记下第九章，神说你就是那个米非波设，那个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那个瘸腿的。当大卫做王的时候，扫罗应该抄家的，扫罗追杀大卫多少次啊，大卫做王的时候，扫罗本来应该抄家的，但是大卫向约拿丹施恩，纪念约拿丹的约，所以向他的儿子施恩米非波设。大卫寻找米非波设，所以让米非波设跟他同桌而食，视他如同王的儿子一样，跟他同桌而食。米非波设说，我算什么呢？仆人算什么？我只不过像死狗一般，王竟然这样恩待我，这样眷顾我。那我那天神让我看见说，你知道吗？你就是像那个米非波设。他说你本不配，你本是在那一段的，你是本来是个罪人，是我的儿子耶稣基督替你死了，将你从那个不配的罪人当中，把你从撒旦的权下给你带向爱子光明的国度，转到神的国度里来。你本不配，你本是在那边的，但是是我的怜悯，我的恩典，叫你今天蒙福，成为我神家的儿女。就像那个米非波设一样，本不配的，但是大卫恩待他，他就视他如同王的儿子一样，跟王同坐席。哇，我那天好感恩哦，我再也不敢骄傲，再也不敢坐在头等舱。我每一次坐头等舱，我就真的是感谢神，不敢再有任何的骄傲，是神的怜悯。所以我们今天成为神家的儿女是何等的宝贝。我在那边学了很多的功课，从神的话来祷告，从神的话来。我刚才讲这个见证，就是讲到要紧紧的抓住，当神一给你的话，说要读经，神给你的话，你抓住神的话，神会将应许赐给你。祷告要从神的话来，还要祷告呢要有信心，有果效的祷告是从信心来的，这是第二个。有果效的祷告，第一个从神的话来，第二个从信心来。使徒行传十四章第八节到十节，使徒行传十四章第八节到十节，路斯德城有一个两脚无力的，生来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路的，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叫他站起来，大声说你站起来，两脚伸直，那人就起来行走。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这保罗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伸直，他就起来行走。所以呢，那个希伯来书四章第二节，希伯来书四章第二节那边讲到说，他们所听得到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得到调和。所以信心很重要。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不能讨神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个寻求他的人。雅各书一章第六节第七节，雅各书一章第六节第七节，你们要有信心，不疑惑的求，因为疑惑的人好像海中的浪翻腾波动，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三心两意人在所行的事上都没有定见。神说不疑惑的一直求，不疑惑的一直求，所以要有信心。那个希伯来书第三章说，他们因为希伯来书第三章说，他们因为他们不信，说他们不能进入那个安息。所以希伯来书四章第十一节那边说，你们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免得因为不信从的样子就跌倒了。哇，神的话是这么的清楚，要有信心。信心像什么呢？有一次我到我弟弟家去，我弟弟去钓鱼，他住在纽约，他很喜欢吃鱼，然后他就去钓鱼，钓了好多鱼，我就看到他冰箱都是鱼，冷冻柜都是鱼，底下还很多鱼。那我就跟我弟夫说，哇，这么多鱼啊。他说，二姐你不知道啊，我们送给人好多，还有很多丢掉的。我说为什么要丢掉呢？你去钓鱼钓得这么辛苦，为什么要丢掉？他说因为冰箱不够放啊。我说那不会去买一个冷冻箱？哎呦，那去钓鱼，我们那边有几个人去钓鱼，有一个钓的鱼那么大，啊，说这个不要不要，再有一个就去钓一个小鱼，哎，那个不要，后来钓了一个钟，差不多钟号的，他说，哦，这个好，这个好，这人就奇怪啊，小的不要，对啊，那一个大的不要是，他因为我家盘子就这么大，还我们的信心常常就这样子，因为我的信心只有说我不敢求， 电力公司也没有叫你只可以用一个灯泡，你可以用一千个，你也可以只用一个，你也可以不用。它源头都在那里，但是呢，我们神没有说你可以只可以支取我多少信心。他说人非有信不能讨神喜悦，到神面前必须信有神，且信他寻求那个寻求赏赐那个寻求他的人。你有信心多大，神就给你多少恩典，你可以凭着信心向神来支取。他巴不得我们有很大的信心领受他很大的恩典。因为你不要说啊，因为我的盘子只有这么大，说我的鱼只能这么大。所以信心就是这样。那怎么样有信心呢？要使我们的祷告能够产生信心，第一，思想要更新。要有信心，第一，思想要更新。这是我从赵恩基牧师学来的。赵恩基牧师的书啊，他说当你啊，他说你的思想一定要更新了。你如果想到说，哎呀，我像个乞丐啊，我这么可怜啊，我这么贫穷啊，他说你就会是这个样子。啊，你如果想说，哇，我是阿巴的公主啊，我是阿巴天父的宝贝啊，我是他的掌上明珠，我是他的公子，我们都是他的公子，我们都是他的公主。我说，如果你是这样，你说，哎，我是王后，我是国王。当你这样走出去的时候，你就是那个样子。哎，你的赵恩基牧师写那个第四度空间，他写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在那边，他一面我就照着他写的，我就在那自己自我表演一番，我就觉得我有那个样子啊。所以那时候啊，我真的开始明明浮现，我觉得我很贫穷啊，哇，我就开始那个我明明浮现那一年，正好是我搬了一个大房子，经济很紧的时候，因为只有我先生一个人上班嘛，啊，博士的薪水差不多都知道了，哎，美国的博士多的垃圾桶边都可以扫。哎呀，比路上的狗还多，所以薪水就是差不多啊，都知道，所以很辛苦的，非常辛苦的。哇，那时候我真是急切在寻找神，神就让我看到这个，从那个时候我就思想就改变了。我说不对，我是阿巴的公主，而我是王后的位分，哇，就这个样子。哎，神就一步一步把我带了，所以就是思想要更新。那我们那个，你说这个讲的太抽象，好，我讲一个实际的。我们爱修园的圣公密每个月有一次的爱修月会，就是这个 Full Gospel 的全备商人福音团契的讲员来讲，每个月一次爱修月会，在礼拜六的下午。有一天来了一个姊妹，是牧师的女儿，嫁给一个天主教徒。她讲她的见证，她家她先生跟两个儿子，那么这个先生呢，吃喝嫖赌，因为赚的钱呢，吃喝嫖赌都来，那她就很难过。那两个孩子呢，就像爸爸，那有其父就有其子，所以这两个孩子从小，哇，这个就看着爸爸的样子。大了以后呢，哇，这个头发留得长长的，那时候那一年是那年那个年代是 hippie 啊，很多的时候他头发留得好长啊，脏兮兮的样子。然后呢，不但都比他爸爸更厉害啊，不但喝酒啊，不但是喝酒啊，还不但是酗酒啊，还吸毒还贩毒。那他妈妈就很难过了。有一天他就跟一位牧师讲，那这位牧师就说带领他做祷告，他说这样好了，现在我要你祷告的时候，你脑子里面想一个图画，求神给你想象一个图画，你跟神求，你想你要求什么，求怎样，你要你的儿子被神改变是个什么样子的，你的先生被神改变是个样什么样子，你想一张图片。好，他就跟神说啊，他说我要我的儿子啊，剪得短短规规矩矩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呢，打个黑领带，穿个白衬衫，打个黑领带，穿个黑西装，手里拿着大圣经，站在圣殿门口，大的微笑 ，big smiling， 大的微笑。他说：“我要的儿子变成这个样子。”你想看，他现在是头发长长脏兮兮的 hippie 啊，还是吸毒贩毒喝酒酗酒的？他要他儿子改变成这个样子。他说：“希望将来他们全家福的照片，先生、儿子、他们这一张照片是这样。”他就跟神祷告。他就接受那位牧师的带领，他就这样祷告。两个月，他说两个月以后，他的两个儿子从美国东部，一个往北加拿大，一个往南佛罗里达去玩，到朋友那里，朋友把他带到退休会，两个儿子同时到退休会被神得着改变。他说现在我那个小儿子是我的牧师，是他教会的牧师。哇，那个改变啊，他讲的时候啊，真的是流着眼泪讲的，感恩啊。那个改变呢、啊？他说思想要更新，他就讲到思想要更新，跟赵恩基牧师讲的那个是完全的一样。 那我就运用这个原则。有一次我到香港去聚会，去带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姊妹，我到一个山上，有一个姊妹要我为她祷告。我在医院里面看到她，她得了什么病呢？就是那种细菌会吃人的，好像2年前有一种细菌会吃人的，她生了小孩以后就不能下床了，就有这种细菌，所以她就不能下床，就瘫痪了，就在床上不能下来。那我去的时候她哭啊，我就跟她说不要哭，我就讲这个见证给她听，我说你不要哭，我说你现在祷告，求神给你看见一张图画，你向神求看你要什么。我说你，我说没有一个做母亲的不能够亲手抱他的孩子，乳养他的孩子，因为他跟我说他那个孩子一出生就是一个菲律宾人在帮他带，他从来没有抱过他小孩，他一面讲一面流泪。我说没有一个母亲，我做过母亲的我知道，我说没有一个母亲的心这样不会这么难过，说不能，真的是会难过的，因为自己的孩子不能亲自乳养。我说你跟神求这个恩典，说你要自己亲自乳养。我说我们要祷告，我说你一定要有这个信念，求神给你看见一个图片，就是你抱着你的孩子在喂养。他说好，祷告。后来我走了，再过一个礼拜我要回美国，他的妹妹打电话告诉我，他说他的姐姐已经可以下床了。感谢主啊，思想要更新，要有信心。第一，思想要更新；第二，除去惧怕的心；第二，除去惧怕的心。因为惧怕是从撒旦来的，撒旦会叫你陷在那个惧怕的网罗里面，在那边绕来绕去就绕不出来。因为撒旦知道你要有信心可以成就神的大事，成就神的应许，所以他不要我没有信心。但是路加福音22章，路加福音22章31节32节，他说，主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他说比对彼得说，撒旦要得着你们，要塞你们，好像塞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所以我们要有信心，不要除去惧怕的心。惧怕的心就是那个不可能的心，那个是撒旦，从撒旦来的。所以我们要除去惧怕的心。你知道有一次我去带那个，有一次我去带那个宣，有一个教会，我们那边有个教会的祷告会，他叫我去带他们祷告会。那一次我去祷告会只有7个人，包括牧师师母跟您姊妹只有7个人，那个教会有500多人，英语、粤语、国语三个，祷告会差不多出席人数40多个，国语部只有7个人。我去带我看了很泄气，然后我就问他的牧师，他说他们1个月才一次的祷告会。我说这个教会的祷告会最起码，难怪你的祷告会不用心，我说最起码也1个礼拜要一次啊。我说好不好，我们来改1个礼拜一次。诶，他说我们要开长执会看看有没有通过啊。我一听了我很灰心了，我就说，我祷告的时候我就说，主啊，求你增加这个教会的祷告人数啊。啊，我说我心里在想，按我小小的信心，那时候他们的国语部差不多90多个人，我说求神给我们每个礼拜增加2个。那我心里在想，52个礼拜，如果他们改做每个礼拜一次，52个礼拜，那也增加100多个啊，104个啊，那也不错啊，慢慢来啊。我就按着小小的信心跟神求，下个礼拜增加2个。到了2个礼拜，这个牧师就跟我说，长执会没有通过，还是兼维持1个月一次啊。我就很灰心。第二个月祷告会到了，我心里很不想去，我说这个没救的教会，我心里很不想去。那一天很不想去的时候，撒旦就开始做工了。突然间呢，因为我不想去，我总要找个理由啊。突然间下午我去爱学园服侍，我这个女儿的学校老师找不到我们。后来下午把孩子接回来的时候，我的孩子是在发高烧，104度。他说忽然间的在学校中午开始发高烧，他们都怕了要命，说看看他们在呼吸昏迷啊。没事的，忽然间就这样发高烧。那晚上回来，下午我从学校带他回来，你看我这居然傻到一个地步啊，我不会赶快为他祷告，我高兴得不得了，我先拿起电话来打电话给那个教会的牧师，我说牧师啊，对不起啊，我的女儿在发烧，今天晚上我不去带祷告会。我这个牧师是一个年轻小弟弟，很可爱，像你们牧师一样。他就跟我说啊，他说啊，林姊妹没关系，他很好心的，他说没关系啊，你没有来没关系哈，我为你祷告，我们会为你带祷。哦，我听得很高兴。当我这个电话筒这样扣一挂断的时候，神就责备我，你的女儿是发烧呢，没有死呢，还不是死了，只是发烧而已，你就不能来啊？那你教祷告讲了那么多响叮当，你现在自己不要来啊？哎，我说对哦， 我说我为什么要别人替我代祷？我自己今天晚上去跟神说个明白，我为什么我自己不能跟神求？哦，我就跑到床上去跪我的女儿，按手奉主的名斥责那个热退。然后我的女儿就说：“妈妈，我要吃稀饭，已经在来不及了，还要给她烧稀饭啊！”我就给她赶快给她烧个稀饭给她吃。吃完了以后，我就想来不及要去啊，我自己说要去跟神讲个明白，要去就要去，因为撒旦就会做工。哎呀，现在来不及啦，还是不要去了，可以啦。但是我就想我要去，去到那边已经慢了20分钟，聚会都已经开始20分钟，他们已经开始要分组祷告了。我说那个执事会主席啊，回头过来看到我，哎呦，他在笑了。我一给他看，只有5个人。我们分组祷告的时候，国语部只有5个人。这个执事会主席说：“林姊妹啊，不祷告还好啊，祷告增加2个，反而少2个。”7个变5个，没有增加2个变5个。那个祷告会分组的时候，这个国语部的牧师啊，就说：“林姊妹啊，他就说啊，他就在跟大家讲说，今天某某伯伯生病啦、啊，某某伯母又生病啦、啊，某某人又怎么样怎么样，都有理由的。”然后他突然间，他就要开始要讲，他想林姊妹你说不来怎么来呢？后来他们讲完了，我就开口，我说：“因为刚才啊，怎么样，神怎么责备我，我就来了。”我才讲完了，门外就叩叩叩敲门了，进来了4个姊妹。这傻瓜也会算嘛，5+4=9啊，正好9个人，神增加2个。那这姊妹进来了，牧师就问他说：“啊，你们今天怎么会来参加祷告会呢？”可见这些人都平常不来的。那牧师就说了：“哥，你怎么会来参加祷告会的？”他说：“我们4个人一起吃饭呢、啊，吃完说没有事，说做什么呢？有一个就说去祷告会吧。”那我们就来了。那我感谢神啊，我顺服了，神就祝福啊。那后来这个师母就给我一张，我写第二本书，写在第二本书上面，这个师母就给我一张卡片。这个师母就是梅妈妈的女儿啊，那她就给我一张卡片，她说：“林姊妹，告诉你啊，你想来你第二本书里面的见证就是在讲我们教会吧。现在我们教会祷告会很复兴了、啊，那差不多1年多啊，那个教会就增长到200多人。祷告会是教会的发电厂，人到教会来，人到祷告会来，得着神的恩典，他就会出去传说神的作为。”人就进来了，神就把得救的人是家庭给教会，所以教会的发电厂，祷告是教会的发电厂。但是神按我们的信心来成就。我那时候不要惧怕，不要要除去惧怕的心、恐惧的心，那神就祝福了。你知道我有一次到芝加哥做见证，有一个读遗传学的博士，我讲了很多见证，他来跟我讲吃饭的时候，他说：“林姊妹，你那些见证我都觉得很好，可是我不相信。”他说：“你知道哦，我是读遗传学的博士哦。”哇，他先拿这个吓我。我就跟神说：“主啊，他读遗传学博士，我遗传学没有读。”哎，我说：“可是我知道阿爸父神会做事。”可是我就跟他讲，我说，后来我就想，我怎么跟他讲呢？我就跟他说：“弟兄啊，我说我们应当谦卑啊。”哦，他一讲要谦卑，他脸拉长了，想说你讲我不谦卑啊。我说、哦、我看他在脸来拉长了哈、哦，我就说：“哎，不是哦，我不是说你不谦卑哈、啊，我说我们人啊，在造物者面前应当谦卑。”我说：“你先谦卑，那我们先谦卑的来接受好不好？给神做工的机会。”就这样跟他讲，讲完了以后啊，后来讲完了以后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我写了第二本书，我把这见证写进去的。说实在，我到后来我非常的后悔，我说：“主啊，怎么搞的呢？我写这个人一定看了一定很生气，因为芝加哥读遗传学博士就他一个啊，中国人就他一个，他一定知道林姊妹怎么讲我，又把我写在书里面去。哇，我那时候心里想，糟糕了，为什么那时候我写进去呢？哎呀，真糟糕。可是我想，我这个见证给我的牧师看过的啊，他都没有说要删掉啊。我说为什么呢？嘿，有3位牧师看过都没有删掉，为什么？神允许的、啊。我说神如果不允许，他会叫我删掉的。好了，可是我心中一直不安，一直到3年前我到休斯顿做见证，那位牧师礼拜五晚上第一堂我讲完的时候，坐在第一排的最左边、最右边有一个姊妹就来，他就跟我讲：“林姊妹。”他说：“我听过你讲见证在芝加哥。”哎，我说：“哦。”他说：“我的先生就是那位读遗传学博士的那位。”啊，我听了我吓得，哇！他说他先生很高兴，以此为荣。哎，哇！那有一次我在台南做见证啊，去年啊，我在台南做见证，这个弟兄从美国回来到台北，听说林姊妹在天桥教会做见证，他特别从台北下来。那天我也不认得他，因为他现在一头白发，我也不认得他。我讲完了见证，他过来跟我说：“林姊妹，你认得我吗？我就是那个读遗传学的。”哇，他很高兴啊，我很感谢神。然后他在教会侍奉得很好啊，啊、哦，我觉得神很奇妙。所以我说不要怕，箴言29:25，箴言29:25， 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神说不要怕，怕什么？怕惧怕是从撒旦来的，就是这样。好了，哎呦，时间还有很短了，我要快快的讲，不然我想讲多一点见证给你们听。说不要惧怕，除去惧怕的心。第一个，思想要更新；第二个，除去惧怕的心；第三个，向神伸出你信心的手，神就做工。伸出你信心的手，神就做工。我那一年带我的女儿去上大学，第二年，她回学校的那一年，我的儿子呢，我的儿子也要上大学，那儿子住校，女儿租外面的房子，所以女儿就早一个礼拜，我们就去把房子弄好了。然后呢，这个儿子住校，住校都是礼拜天，那一天早上要7点钟就要搬进去，那要排队。那所以呢，把儿子安顿好了，就去把女儿放在那里啊，因为两个开车来回12小时，我们就一起送出去。那就到那边，那女儿是礼拜天去呢，学校是礼拜四才要上课，所以他们是因为是救生，所以就有一些他有三个 roommate， 他有两个 roommate 都是黑人女孩，都是基督徒，是我祷告来的。我先生说黑人不好啊，我说你忘了台湾那个牙膏广告，欧郎替哥别人泰哥。我说黑人没有什么不好，他是基督徒啊，他跟两个黑人女孩住在一起。那这两个黑人女孩，一个叫阿丽莎，哇，很像妈妈一样的，很会照顾。那一个叫做玛丽，这个是很会体贴人的，很会为人着想的，两个都是基督徒，很好的基督徒。那我就很高兴了。一个说礼拜二才要来，一个礼拜四才要来，因为他们住在洛杉矶比较近。那我的女儿是礼拜天就去了，那天要走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妈妈，你可不可以多留一天，因为他一个人住在外面那个 apartment， 他有点害怕。就在那个教堂停了车，我们要过红绿灯进教堂的时候，我就在那一在要等红绿灯的一刹那，神就责备我，你没有信心。你是怎么祷告的？你第一天你就祷告说求神保守这个姊妹能够每个礼拜都来聚会，难道我就不能保守吗？那你祷告没有信心，他今天说可能不能来，你就说80%-90%他不会来，难道我不能做吗？还有忽然间神给我这个感动的时候，我就立刻说，哦，主啊，对不起，哦，现在几点钟？9点多。我说好，主，现在如果他到哪里你就叫他回来，这样。那我就立刻转个头就跟陈牧师说，你知道吗，刚才圣灵怎么责备我啊，早上什么事情发生，我就这样讲。讲完了以后我们就进去做礼拜，下午2:05回头我看到那个太太那个姊妹带着两个小孩，呼，匆匆忙忙的坐在教会的最后面。聚会完了我就问他，我说啊，你今天终于赶回来了。他说不是啊，林姊妹，他说我去旧金山啊，我从圣利维尔要买那个坐那个火车啊，要去旧金山。他说我从来都是买一程啊，他说今天我分着两段买啊。那到了帕罗阿头的时候啊，大家都下车，我们跟着下车，大家又上车，我们就跟着上车，一上车才发现那个车是倒回走的。他说既然回来了嘛，就不再去了，就去来做礼拜了。啊，我说主啊，我说那你几点到回来走了？就是我在跟神认罪说主啊叫他回来那个时候。哇，你说奇妙不奇妙啊？哇，你向神讲啊，神就是做工啊，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荣国的水可以随意流转，随着神的意来流转的。箴言21:1，你向神发出你需要的呼喊。第四个，发出你需要的呼喊。我写了第二本书见证回来，我就送给台中的黄金田牧师，圣教会的黄金田牧师一本，寄给他一本。当我人一到台湾来，这本书要开始卖的时候，我打电话给台中东海大学的一位杜老师，这位中文系的教授，他这个姊妹呢，他每一次我奔放的真面一出来，他一个人就买了100本，他送给人。那第二次我的更丰盛的生命出来，我就告诉他我第二本书出来，他说林姊妹我已经看了，他说我那天正好去台中的黄金田牧师那里，他把书给我看，他说我已经看了，我要告诉你一个见证。他说因为你书里写那个传福音的见证啊，那个长胜兵法的经历里面，我讲到我去故宫啊， 那我的儿子，我要去故宫的时候，我们到麦当劳买东西，他说现在离11点还有5分，你可以抽奖。我的儿子手一伸进去，抽了就是那个，抽了一抽，他说你中奖了，他10号中奖了，中什么奖？午餐免费。所以我后来我就把那份午餐送给那个司机，我就跟他传福音，那个司机就信主了。我说耶稣请客嘛。那后来这个见证我写在书上了，这个东海大学中文系的这个教授看了，他说那一天他去麦当劳买东西，正好也在抽奖。西北航空公司台北到洛杉矶来回商务舱2000块美金，商务舱机票一张。他说跟神说，这张票你可以给别人，但是你也可以给我，因为我有需要，我要参加聚会没有机票。他说您姊妹可以中奖，我也可以中奖。他说我也要，他就跟神祷告。后来抽，他果然抽中了，中了那个奖，所以他真的到美国去，就在那商务舱来回票2000块美金，西北航空公司的。他在跟我讲这个见证，他说我跟神说我需要，说我就，他就向神发出这个需要的呼喊。他说这个你这个给别人没有用，给我比较有用啊。他有需要啊，神就给他哎，他照他信心给他的。哎呀，我觉得真奇妙。哇，后来我有一次到波士顿去也是这样，我们可以向神发出这个需要的呼喊。我时间很紧迫，所以我不再讲了。就是当你祷告要有信心，第一思想要更新，除去惧怕的心，还有伸出你信心的手，神就做工，还有就是向神发出你需要的呼喊。祷告要有果效的祷告呢，还有一个就是要讲清楚，祷告要说清，向神说的清楚，不要讲的不清不楚，不要不好意思讲，哎，这样讲到这里可以了，讲清楚。赵文金牧师说，那个人家向你要一根，你向人家借一根笔，你说哎，笔借给我，他拿一个红笔给你说我要蓝色的啦，他拿铅笔给你说我要圆珠笔啦，你到底要什么？你讲清楚啊。我有一次跟一个姊妹还有她的妈妈还有我的女儿她的女儿，我们5个人要去旧金山买东西，结果我们的车子要开出去的时候，在我们家的那个车库的前面的 driveway 要出发，我说哎，慢着，我们祷告。他们说主啊，你保守我们路上没有难当当的事。那我们就出发了。出发的时候突然间到了一半了，快要到我们爱修园，到旧金山是爱修园，就到旧金山的一半路。然后到了快要到爱修园的附近的时候，这个姊妹突然叫了一声说哎，我的车子没有油了耶，秀芬，他说车子没有油了。然后就他的女儿说哎呀，妈妈叫你加油，你为什么没有给我加油？他就说哎呀怎么办，他说秀芬，你这附近知道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加油站？我说现在你不要乱走，我说连着三个出口都没有加油站，你不要出去，到我跟你讲出去你才出去，这样。结果我就开始祷告了，我说主啊，我可不要下来推车哦，我也不要下来拿汽油哦，我说你让我们平安的开到车汽油站的门口。还有就在那时候，他车里有一盒那个圣经节，英文中文的两面的，我就抽起来一看，哦，那一张正好是以赛亚书54章10节，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就跟他说还有一句，还有一句什么约的，这样子。结果呢，我们就开车开到加油站的，你知道车子真的停在加油站的门口啊。然后他就那个加油站的那个线啊，拉拉拉拉不来啊，好在那边发动发了好辛苦，就把车子勉强塞了，好正好让他勉强加油了。他说哎呀秀芬啊，你知道我这个车本来加14块钱就满了，今天加了17块多钱啊。他说你知道我的油用得多干啊。我说我学了一个功课啊，下一次跟神讲话要讲清楚啊，我要讲到加油机的旁边，不是加油站的门口啊，不是到加油站的门口，是加油机的旁边，讲要讲清楚，跟祷告跟神说话说清楚。然后到了旧金山买东西回来啊，我就看了那些漂亮的衣服，就忘了神的话，我还没有搞清楚。隔天晨更，当我打开圣经，我说我就开始大笑，我在读到以赛亚书54章那天的晨更，54章10节，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必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我平安的约也必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所以我经文就这样把它背起来的，为了要讲见证给你们听嘛。我们为了要诉说神的作为，把神的话吃进去，好好的仔细的给他背起来。所以我说要讲清楚。有一次我到香港为一个老为人祷告，哦，那一天祷告的人排得很长，结果那个老太太她说她牙齿痛，我说你什么事啊？她说她有个刺扎到那边很痛，又拿不起来。 他说要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他已经回头要走了，我要想到去把他拉过来。我说主耶稣啊，你要让他进，让他这个刺跑出来的时候让他可以看得到啊，亲眼看到啊，不然的话那个刺出来 牙肉还在痛，他还说没有出来还在那里面。我说你让他亲眼看到。他的牧师正好站在旁边听到我祷告这句话，这个那天晚上回家这个姊妹就去漱口，他圣灵感动他去漱口，当他吐口水的时候他说他就看到那一颗牙 那一根刺跑出来，所以他隔天就来圣殿做见证，他说奇妙。还有牧师又上去说他昨天是啊，我听到林姊妹在祷告说要叫他看得见那根刺，我觉得很好笑。神说说清楚，祷告要把你所要的告诉神，把你所要的告诉神，那讲得清楚，不要不清不楚。祷告要顺服在圣灵里面，最后一点，祷告要顺服在圣灵里面，有果效的祷告就是要顺服在圣灵里面。我先生他公司两个美国专利三个世界专利，公司最后一次有给他一个12000股份的，就是用50分钱，用60分钱去买一股份，用60分钱买五年，可以分作五年买，也可以不买，到第五年一起买，所以我们都没有买，都没有买呢。有一次我忽然间因为那个有律师的证明，有公司有合同，那些五年呢，我们都没有买啊。有一次我就在要来台湾的前两天呢，我在家里在洗头的时候，忽然间我想起来这件事情，我就跟我先生说：“哎，我们那个12000个股份好像要到期了哦。”我说：“要不要买？”他说：“哎呀，没有用的。”哎呀，神的恩典真的不要轻看哦。从前有一个8000股份的，我们也是给他这样白白丢掉，没有买。那一个那个12000个股份的，是公司给的奖励啊。那我就跟他说，他说：“啊，没有效了，没有效，不好了，不好了。”就这样跟我讲。然后那个。我后来要走了，要赶了很多事，有忘了去看那个信。后来我到了台湾啊，他正好公司临时叫他出差到来，就住在环亚饭店。然后我去环亚饭店的时候，第一天到了那边，他就跟我讲，他说：“哎，我想起来了，哎，那一天晚上到，他隔天早上他跟我，哦，我想起来了。”我说：“昨天来的时候，公司老板把我叫去，他说你那12000个股份要不要买？他说2月9号到期，你要不要买？那是2月1号，他说：哎，秀芬想一想，要我们到底要不要买？”我说让我来祷告看看，所以祷告了，神说这个是恩典。我就跟我先生说：哎，这个不是玩股票哦，这个是恩典哦，这是恩典牌来的，这个不要轻看神的恩典，可以买。他说那我们拿什么买？现款。我说没关系，现在先用那个 credit card 去买， credit card 里面有10000块。我说就是 credit card 我们的那个可以用到10000块。我说先用 credit card 去买，一个月再讲。我说先买了再讲。好了，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啊，快要到期了。那时候顾牧师的小孩有病了，他打电话要我为他祷告，那我就在为他祷告。半夜睡不着觉，1点多起来开始祷告，到2点多。哎，我说主啊 ，by the way， 那个顺便跟你一提，那个12000股份到底要怎么办？2月9号最后一天，2月8号必须决定了，因为2月9号就不算早上就必须弄了。我说2月8号最后一天，我说神啊怎么办？要买7200块美金，要拿 cash 啊，孩子都要上大学，我说要再花这个钱呢，哎，但是立刻买立刻卖会赚钱的，因为那个是神公司给我们的优待的，只要60分钱去买一股，哎，那我就说要买啊。忽然间我说哎呀，要不要花钱去买？圣灵就给我一个感动，很清楚说不要花钱，拿你先生的 vacation 去换。那我先生公司一般规定只会积假日，可以积到25天。因为我先生还有100多天的 vacation， 因为他公司很怕他请假，常常请假在家里也没事，他要打电话来，我说干脆不要请假，所以他公司给他积的累积的假日可以积到100多天呢，他是例外的。那公司积到100多天，那我说神说拿他的一些 vacation 去换这些股份，我说哎，这个可行吗？但是圣灵给我这个感动啊，所以我就等到早上6点钟。哎呀，巴不得我先生起来之后，我就告诉我说：“哎，告诉你哦，我祷告的时候，神跟我说啊，那你那个拿股份去换哦，拿你的假日去换股份哦。”他说：“一起笑，公司又不是你开的。”我说：“你去问问看嘛，问了不好意思吧，再讲嘛，哎，问了不行再讲嘛，反正不好意思是你不好意思，又不是我不好意思。”我跟他讲，我说：“你去问问看嘛。”结果他真的就去问了，一问了。老板就说去问大老板看看可不可以，结果现在全公司人都学他用 vacation 去买，所以我们就得了那12000股份了。后来公司就卖给一个大公司，那个股份就涨了，涨了。我们那些股份现在还可以继续 卖了给卖了卖了以后还可以继续，还可以从今年还可以再拿五年的红利啊，已经卖了还可以拿五年的红利啊，哇，我一分钱都没有花，得了一万两千个股份呢、啊，还不讲啊，那个神是那个他钱扣了以后，他给我那个7258块美金的支票，然后我再写一张7200块的美金跟他买这个12000个股份，所以我还赚了，还有58块美金跟我先生吃了一餐。然后呢，那个之间他已经给我扣掉6000多块，因为扣税扣了42%，42%的税。那我今年呢，这个年初的时候，刚刚就是退税退了8000多块美金，因为他给我扣的已经预扣的很多税在那里，你看。神的恩典那么大，祝福在圣灵里面、啊、有一次我到台南做见证，在新罗基督教医院，当我讲见证的时候呢，那个是他们的大礼拜，礼拜三200多个医生护士，那我讲完见证以后啊，有一个病人，他们的岳母就说，林姊妹，我要你为他祷告好不好。我看哦，我真是怕他那个脸哦，很苍白的、哦、就像那个，我告诉你，就像那个咕噜哦，给他包一层皮，非常的可怕，而且盖了2条毯子，旁边2个点滴，跟活死人一样。所以叫我给他祷告，我说主啊，疑难杂症哎，你为什么都叫我做这些事？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给他祷告。然后当我要给他祷告的时候，他那个跟我说他是肾脏癌末期。我一听到，我说哎呦没救了，我就走给他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哎。圣灵就给我感动说，把你圣经里面的2个书签当中的一个送给他。我那时候圣经里面有2个皮书签，神说一个给他，那2个皮书签，一个是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一个是腓立比书4章6节7节，神说要我把这个给他。我看都讲好，讲完好不好，好像神说要我把这个给他，结果我就把这个腓立比书四章这个经文给他，我说圣灵感动我要给你这个经文，我说你回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只要借着祷告和祈求感谢，把所要的告诉神。我说神说啊，当你在痛苦难过的时候，不要忘记紧紧抓住神。神说应当一无挂虑，结果你知道吗？那是3月，当我12月回去在天桥饭店做天桥教会，对不起，我在天桥教会做见证的时候，我在赤坎饭店碰到那个他们那天的晚上的讲员，另外一位讲员，那他认识我，他说叫我去做见证，他说林姊妹，前半段你讲，后半段我讲。然后就我讲完见证下来，那个教堂是坐500人的教堂，坐了700多人，那个地下没有一个空地的。然后突然间有个姊妹就来到我面前，她说林姊妹，你认得我吗？我说我不认识，我见了很多人，我不认识你。她说你在基督教医院那个新楼医院为一个病人祷告，他说你给他一个书签。哦，他一讲到书签，我说我知道你叫陈秀芝，你是肾脏癌的。他说我就是那一位，但是我不能想象在我眼前的那一个，她是三弟姑娘，眼睛很大，她已经打扮得很漂亮，烫头发烫的打扮很漂亮，而且胖胖的，跟他一天在那边那个活死人一样的那个病人，完全两个人不可能的，那不可能是同一个人的。但是神说对啊，就是他，但是他说他就是他。他跟我说我就是那一位 啊，我那是礼拜六晚上啊，我礼拜天还特别去找那个到太平镜教会去找一位那个医院的医生，他的义工一个姊妹，他先生是那里医生，我去问他，他说他的确得了神的医治，很奇妙。那他特别跟我提说是你送给我那个书签的那一位，那圣灵感动我说把那个书签给他。我那时候还舍不得，因为2个皮书签是人家送给我的，很奇妙，非常的奇妙。所以祷告要顺服在圣灵里面。好了，我接下去我不继续再讲，本来还讲很多见证，时间很不够了，那我继续还有一些重要的要讲。祷告要晋升，最后一点，祷告的晋升和突破。祷告的晋升和突破呢，我们祷告要像挖沟，列王记下3章13节到20节，列王记下3章13节到20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谷中的满处挖沟。耶和华说，你们虽然不见风也不见雨，但是谷中必满了水，使你和你的牲畜有水喝。次日清晨约在献祭的时候，就有水从雨中来，天地就满了水。有时候我们祷告好像看不见风也看不见雨，但是神说谷中必满了水，你要在谷中的满处挖沟。挖沟就是祷告， 祷告就是挖沟，要在谷中的满处挖沟继续祷告。他说你虽然不见风也不见雨，但是谷中神应许必满了水，使你和你牲畜有水喝。次日清晨约在献祭的时候，有水从以东来，遍地就满了水。祷告有时候就像爬山，我说他爬山，我是没有爬过山啊，我在电视上看过，但是我有一次呢，有一次我带那个顾牧师，他要去，陈牧师说要叫我带顾牧师去一个教会跟他见面，他在那边，结果我开错了，我开错了，我就越开越迷糊了，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到山里的，那个公路一号就迷路在山里了，哇，急得要命啊！后来我说顾牧师，我也没有祷告了，我就去汽油站祷告，祷告完就说乱开，开到一条路，我说大概就是我主啊，是不是左转右转就乱转，转进去的，看到一个路，我说这个好像很面熟，我说顾牧师对了，这条路对了，他说哦你来过，我说不是，我电视上看过。哇，那就真的就出去了。那我说我爬山呢、啊，爬山我电视上看过，爬山怎么样？爬山呢？我看他，你看爬山他一直爬，你爬的时候你面对都是土，都是那个墙壁啊，你不能停留在那里，很危险的，你也不能向下看，不能向后看的，你只能继续往上爬，一直往上爬。虽然看的都是一片壁，虽然看了你不能回头看，你不能往下看，你只能往上一直继续爬。但是你爬到上面，你会豁然开朗，看见一片天地。祷告就是这样。祷告像爬山，祷告就像挖沟。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一个每天固定的、祷告时间，就像使徒行传十章那边讲的哥尼流，每天有个伸出的祷告，伸出的祷告就是固定时间的祷告。基督徒应该有一个固定，就是我们随时24小时跟天上的总指挥保持联系，但是有一个固定的祷告时间，那个固定的祷告时间，祷告的晋升。那讲到我要特别提到40天的祷告，讲到这个40天的祷告，这个40天的祷告呢，圣经里面说撒旦有一个别名叫别西布，别西布就是苍蝇之王。你知道有一年加州有个果蝇之灾啊，美国政府就去研究啊，就苍蝇的寿命是怎样呢？是4小时就繁衍一代，苍蝇每4个小时它就生殖一代，它苍蝇的寿命是到40天它就死掉，从4小时到40天，40天这只苍蝇就死掉，它的寿命是这样。那每4小时它就生长一代，4小时它是繁衍一代。他说撒旦有一个别名叫别西布，别西布的意思就是苍蝇之王。那神就启示这个 Richard 牧师说，他说基督徒的祷告啊，撒旦知道基督徒的祷告不可能到40天。你知道我们常常祷告一件事情，你有什么再大的困难的事，就是有很撒旦有一个很坚固的营垒，但是撒旦有一个很坚固的营垒，就是我们基督徒很不愿意祷告到那么长久的时间。但是撒旦却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他40天他就死掉，他不能跟神的征战超过40天。如果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的祷告能够突破这40天的祷告，我们的神就可以在那边彰显他的荣耀，就可以得胜。有时候我们祷告到35天可能我们就放弃了，但是神说40天的祷告，因为撒旦每一次我们神的儿女祷告的时候，你开始祷告，他说哈哈我知道了，你不可能，你不会到40天。有一次我开始祷告，有时候就忘记了，哎呀就忘掉一天，神说不是继续重来，因为4小时就繁衍一代啊，4小时就繁衍一代啊，听懂啊？所以呢，我就给自己做一个表，写的是有什么重要很困难不能突破的事情，我要祷告，用很多的代价去祷告。我写了40天，每祷告完了一天我就打一个叉，祷告一天我就打一个叉，我把要祷告的事项写在那里。这样神说你这样做，我要给你很多的奇妙的见证，正如 Richard Gazowski 牧师的见证一样的奇妙。这是奇妙，神听祷告啊、哦！我今天时间实在是有限，本来这个祷告应该分作2堂来讲，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们，撒旦的最大弱点就是不能超过40天，因为我们的神必然在那事情上要得胜。但是撒旦一个坚固的营垒，他知道我们基督徒祷告常常不能持久到40天，所以当我们能够在40天的祷告上面突破的时候，我们的神就能够在那边大大的显出他的荣耀得胜啊。那个加州，我讲到加这件事情，我讲到加州的果蝇之灾，我亲身那时候我住在加州，这时候我已经搬到加州，我知道十年前 十几年前的时候，加州也是果蝇之砖。你知道加州是美国全美国70%的蔬菜水果都是加州的出产，加州是靠这一个水果往外州水果大量的出产赚了很多钱。但是那一年的果蝇之灾把加州的水果搞得很惨，都不能运出去，每一周都禁止加州的水果，所以加州就亏了很多钱。最后政府就做了一个决定，喷药，每天晚上6-7点的时候我们都不出去，因为他就从空中用直升机就专喷那个药。他们要喷40天把这些果蝇全部消灭，每一天喷，我家的后面的草坪都死掉，大家很多房子的树都死掉，我家前面的树也死了好几棵，后面的草坪都死掉了。结果40天以后，果蝇全部灭绝，果然真的全部死掉，果然从此就没有果蝇之灾。这个事情就看见圣经所讲的完全没有错，说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在40天的祷告上面突破。你有什么困难吗？你有什么祷告神没有垂听？你坚持在40天的祷告上面去试试看，祷告要祷告到那个电风扇了，那个当那个开始转动的时候，风是不凉的；祷告到凉风吹来啊，祷告到那个电风扇转的速度很快，最凉。祷告要这样，祷告到熨斗热了，祷告到炭烧红了，祷告就好像祷告到那个凉风吹来。有时候我们祷告不要祷告到那个插头还没有插到那个插头，我们就放弃了。祷告就祷告到要已经摸到那个神的宝座了，你才可以放手。不要还没有到神的宝座我们就走掉了。祷告的时候要注意，那个 Richard Gadowski 牧师，神怎么叫他学祷告？他神要他祷告，他也是祷告到舌头都破了还在祷告，因为神要他祷告，祷告脚就走路走到脚都破了，让他绕成祷告，他要绕。他说他起初祷告只有1分钟43秒。神说你祷告了多久？他说我每天祷告1分钟43秒，做一个牧师人。他就跟神认罪，然后就到一个房间去祷告。他说一进去就开始睡觉了。神说起来走路啊，他说我可以走吗？他说伊甸园当时亚当夏娃祷告的方式就走路啊，那个诗歌不是说他与我同行又与我说话吗？然后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就是用走路的、啊、神说你有脚我也有脚啊，我们的神是与我们同行的主啊。他说你有脚我有脚啊。他说犹太人的拉比啊跟他说啊，他说你知道吗，那些佛教徒那些拜阿拉的，他们跪在那个偶像面前，为什么？因为偶像不能走啊。他说你走远了，他说过来呀，你过来呀，你不要走啊，我不能去啊。祷告你不要一祷告就睡觉，要祷告到天门开了，不要一奉献就心痛，奉献到心痛，不要一侍奉就抱怨，是抱怨到鞠躬尽瘁。祷告到天门开了，不要一祷告就睡觉。祷告不一定要叫你坐在那里闭着眼睛啊，圣经没有规定这个姿势啊，起来行走。说我现在有时候很累了，我一面走一面，没有人是走路睡觉的，你走路怎么睡觉？祷告可以很自由的，我们可以跟主这样一面同行一面讲话。那个 Richard Gadowski 牧师说，他讲一个见证，他说旧金山有一天他祷告，神要他关闭教会40天。他说你教会要复兴吗？他去禁食3天，神第3天对他讲，你去把教会关闭40天。他说主啊，教会要开门要复兴要开门，什么要关闭40天？神说对，我这次方法不一样，就好像那个撒母耳记上5章那个大卫攻打非利士人2次是不一样的。神说我的方法不一样，我要你关闭教会40天。他就回去跟长子讲，长子就跟他说好，关闭教会长子不行啊，他说关闭教会40天，40天做什么呢？神说我要你带着你的聚会你的弟兄姊妹分组挨家挨户的去旧金山为每一家祷告，为他们祝福。结果他说哎呀，我们旧金山有36000多户啊，怎么做呢？他说他跟会友说，跟长子说，神如果说可以就是可以，如果神说可以就可以。结果他就把教会分组，就去挨家挨户探访40天关闭。结果8000多个人打电话到教会来说，我们需要耶稣。那时候所以他们教会在5年不到增长到从200多人增长到2000多人，买下一个很大的戏院，现在是旧金山最大的教会。那这个牧师是一个祷告的人，然后他说当他去找这个旧金山市长祷告的时候，这旧金山市长是一个外邦人， 他不祷，他不愿意。他旧金山是一个罪恶之城啊，撒旦教的总部在那里。他说去找他祷告，旧金山很难传福音。他说去找他祷告，你知道这个旧金山的市长不肯，他就很生气。神就跟他说，我没有要罪人做基督徒该做的事，这是一个义人寻求主面的时候，你不要去找他祷告，我要你祷告。他不祷告你不必生气，我没有要罪人做基督徒该做的事，这是一个义人寻求主面的时候，起来祷告是要你祷告。当他在海边散步的时候，晚上十二点，神跟他说，你看见什么没有？他说没有啊，都是暗的啊，没有什么。神说你再看，他看见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六个七个灯光。他说我看见七个灯光。神说你可以数算光，不能数算黑暗，我数算义人，不数算罪人。我是亚伯拉罕跟神的谈话是数算义人，不数算罪人。神因着雅各祝福拉班，他的舅父拉班，神也因着约瑟祝福他的主人波提法，神也因着但以理祝福了巴比伦，神因着我的先生祝福了他公司那个不信主的老板，也祝福了公司。神因着我的先生就祝福那整架的飞机的乘客，那个引擎熄掉，飞机没有掉下来。神因着我们的缘故把我们高举，是为了要彰显他的荣耀。所以神没有要罪人做基督徒该做的事，这是一个义人寻求主面的时候，我们要起来祷告。所以他在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他说那称为我名下的民，他没有说你们包括外邦人，他说那称为我名下的民，就是神的儿女，他说那称为我名下的民，你们若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你们的恶，我就医治你们，医治这地。他说我要睁眼看，侧耳听你们在这殿上所献上的祷告，那称为我名下的民，就是神的儿女要起来祷告。我说神在神的手中有两根棍子，一根金杖，一根铁棒，你若不向金杖低头，就受铁棒的管教。所以神要我们做神的儿女起来祷告，他没有要罪人做基督徒该做的事，这是一个义人寻求主面的时候，是一个神的儿女要起来祷告的时候。我们低头来做祷告。